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59回。听完了美妇之言，六祖淡淡一笑，接着肯定地说道：鸣雷兽最喜欢吞雷噬电的，辟邪神雷身为灵界五大神雷之一，此兽怎可能轻易放过的呀？好，六祖兄这么说，老身就放心了。美妇点了点头，有些安心了。地雪道友，最后那面通天墙还要靠你的紫雪傀儡来破除了。六祖又一转身对两名血袍人说道：和二人之所以炼制紫雪傀儡，就是为了今日之事。一名血袍人低笑了一声，六祖见此点了点头，当即几个人呢再详细的商量了小半个时辰，确信一切细节都没有问题之后，就带着金铃和残余的高阶妖物向灰色的山脉飞遁而去了。韩立和元瑶二女不用他们再动任何手段，就自行驱动遁光跟了下去。百余里的距离对这些妖王们来说，那自然就是转眼就到了。六祖等人一进入山脉之后，神色骤然之间变得凝重了起来，全都不断地左右旁顾，一个个小心至极的样子。但是这一段路程啊，出奇的顺利，不要说什么高阶的鬼物，就连阴鬼都没有碰到过。结果一个时辰过后，几个人就横穿了灰色山脉小半部分，前边豁然一亮，出现了一个巨型盆地出来。此盆地一眼望去足有数十里宽广，四周呢都被连绵不绝的灰色的丘陵围住，而在正中间的盆地却是被一层阴黑色的光幕给覆盖住了。此光幕漆黑异常，让人根本没有办法透视里面的情形分毫。望着此光幕，六祖等人呢遁光一停，四下仔细地打量了起来。幸亏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已经将此地外围的那些鬼物都灭得差不多了，否则现在再到此地的话，要大费一番手脚的吧。穆青喃喃地说了一句。但是上次我们是没有想到，在禁制中竟然还藏有一只鸣雷兽，让朱道友不提防之下葬身在了此地。那只成年的鸣雷兽实在不是可以力敌的呀。一名血袍人长吐了一口气，也说道：开始行动吧，将这玄光罩先破除小半，将那只雷兽引出来，下边就看穆青道友的天花乱叶禁制的藏匿功效了。六祖冲穆青凝重地说道：只要不主动出手，在我亲自主持的天花乱叶阵中，鸣雷兽绝不可能发现我们的。但是此法阵非常耗费法力和神念，我没有办法坚持太久的，一定要让小子尽快地将此兽引开才行，最好引得远一些才好。穆青慎重地讲道：这点我也清楚，我会将我收藏的一件飞行异宝给他使用。地雪道友，你一会儿给他加持几张独门的符箓。蓝道友，你的那杆乾坤幡也给他带上。六祖胸有成竹地一一说道。一听到乾坤幡之名，美妇脸上顿时现出了不舍之色。真要将乾坤幡给这小子吗？他虽然不是通天灵宝，但是单论防身的奇效，甚至比那些通天灵宝都要强上数筹的。这万一出了什么意外……美妇有些犹豫了。道友应该很清楚，只有韩小子多将鸣雷兽拖延一些时间，我们才越安全。 等事情完毕之后，你再将此番收回也就是了。我们三人中也只有你手中有此宝，无需多少法力和口诀就可让其驱使护身的。六足眉头一皱，缓缓地说道：
哎，也罢，算是便宜了这小子。
犹豫了好一会儿，美妇终于郁闷的两手一搓，顿时啊，一团白蒙蒙的光芒爆射开来，随之一杆银白色的小帆浮现而出。此帆上面霞光闪闪，若隐若现，一看呢就不是一般之物。美妇也不愿多说什么，伸出了一根白皙的手指冲银色小帆一点，嗖的一声啊，小帆就化为了一道银光，靠近了附近的韩立，激射而去。六足嘴角动了一下，也不见他有任何的举动。韩立眉宇之间那光珠一闪，木然的袍袖一抖，一股灰霞喷出，一扫就将银光卷入其中，收入到了袖口中。接着他又站在附近一动不动了，神色自始至终未变一下，仿佛真的毫无自主意识了。但其身后血光一闪，一名血袍人诡异地浮现在身后，一扬手掌，啪啪几声连成一片，闷响传出，血袍人竟瞬间将十几张符箓一口气儿都贴到了韩立的身上。韩立身上顿时血光隐现，气息呢一下子强了一小半之多呀。而几乎同一时间，穆青身形已经徐徐飞起，在附近找了一处隐蔽之地后，往下一落，金花一闪，溃散消失，此女双足踩在了地面之上。穆青足上的鞋子突然之间无故自燃了起来，在一团诡异的白焰当中，一对白嫩的玉足显露了出来。双袖一阵轻盈的飞舞过后，顿时啊，密密麻麻的光芒从长袖中飞射而出，然后纷纷的没入附近虚空中，不见了踪影。随即呢，一个黑色大阵一闪浮现而出，但是狂闪几下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随之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在穆青悦耳的咒语声中，此女双足忽然之间由白变青，幻化成了粗大的树根，并向腿部迅速地蔓延上去。几乎一眨眼的功夫啊，穆青从腰部以下竟然刹那之间就彻底地化为了树木之躯，树根一阵蠕动之后，深深地扎入了地下十几丈深处。马上附近原本有些光秃的地方，忽然无数树木野花从地面纷纷冒出，并瞬间开花结果，将这百余丈变成了百花齐开、郁郁葱葱之地。黑色光阵再次的在地面闪现而出，这些花草树木啊，恰好都在光阵之中，竟诡异的一株都没有漏到外界。绿色灵光一闪，无论树木、花草还是中间的木青，全都模糊的不见了。一边的六足目睹此景，当即啊，用神念往木青隐藏之处一扫，结果目光一亮，好，木道友的天花乱叶禁制果然神妙，只要那明雷兽不是存心搜查此地，的确没有办法发现我等的。六足喜形于色地说道，随之一招呼其余之人，身形朝那绿色光幕飞了过去。两名血袍人紫血傀儡和白发美妇等人呢，纷纷地跟了过去。绿光一闪，一群人诡异地在虚空中消失了。原地这个时候只剩下了韩立孤零零一人，但是片刻之后，他眉宇间黑色圆珠一闪之后，徐徐地朝黑色光幕上方飞去，就大摇大摆地悬浮在高空之中，一动不动了。在禁制遮蔽下的六足等几名妖王，则从身上各自取出了一样血红短刀，长不过三尺，刀刃翻卷，式样奇特异常。一声招呼之下，几个人呢 纷纷地将妖力往手中的血刃上灌注而入，顿时血芒大放，颤动不已，仿佛一条条血蛇在他们手中摇头摆尾一般。血刃一阵低鸣啊，几名妖王全都是一副蓄势待发的模样。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谁也没有注意到，空中看似木然的韩立，缩在袍袖中的两只手掌悄然地动了一下，一时手中灵光一闪，一只银色符箓浮现手中，另一只手中却无声地滚出了七八颗青色的圆珠。韩立竟然并未神识丧失，还保持自主的意识，不过这个时候的他心中一阵郁闷，一边犹豫不决。先前他在被穆青等人禁制住身躯，被一丝黑芒射入身体的时候，也以为啊自己真的是在劫难逃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黑芒只是一开始让神识模糊了片刻，等到黑色圆珠一嵌入眉宇之间的时候，暗藏头颅中的破灭法忽然自行激发起来，黑色圆珠不停放出的一道道摄神黑丝全都吸纳得一干二净，让那神识呢立刻清醒如初了。韩立自己也有一些莫名其妙，但是等六足一说圆珠是撕裂凶兽的第三颗妖木炼制而成的时候，这才恍然大悟。身具破灭法木的他能将同源之宝放出的神通抵消吸收，自然不是奇怪之事。六族纵然是老谋深算，下手无情，但也绝对没有想到韩立本身就修炼有破灭法目的。韩立心念一转之下，当即决定啊，将计就计，看看能不能就此机会寻找脱身的良机。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六祖等人竟要让他去引什么鸣雷兽。虽然韩立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但连六祖都一个个惧怕异常的样子，可见此兽的凶恶了呀。以他本意，自然120个不想当着替死鬼，但是如今在这几名妖王虎视眈眈之下，只要稍有什么异样浮现，恐怕立刻会让六祖等人察觉到的，他们自然会光有撕裂之木这等控制神识的手段，到时候另将其他秘术控制，可就真的糟糕透了。虽然凡圣真魔功可以将神念紧锁神魂之中，但是对方怕恼羞成怒之下魂飞魄散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韩立脸上丝毫表情没有，但是心念可是急转不停啊，同时呢感受着体内澎湃异常的灵力，也不知道地穴老怪给他加持的是何种血路，竟然让他体内的血液一热之下，体内灵力瞬间大涨了小半，这让韩立有些骇然。虽然说这种临时机修为的秘术多半都有一些后遗症，但是现在情形如此危急，修为能增加一些倒也并不是什么坏事的。而除此之外，韩立抓着银色符箓的手掌又是一闪，一杆寸喜长的白蒙蒙的小帆也浮现而出，正是那杆乾坤帆。此帆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听六族之言，并且以美妇那股不舍的模样，可见此物的珍惜了呀。也不知道此宝本身就没有办法炼化，还是美妇故意的不加以祭炼，上面没有丝毫的神念痕迹残留其中。而韩立神念往小帆上一扫，就发现此物操纵极其的简单，可以发挥其威力的。六族既然让美妇将此宝交给他，显然这东西呢可以抵挡那鸣雷兽几分的， 否则的话根本不必多此一举。有此宝外加上他本身准备的几招后手，在一心逃命的情况下，也不是没有机会从那鸣雷兽口下逃生。这鸣雷兽应该本身遁速并不是奇快，足可以让其有逃开一段距离的机会才是，否则六祖等人又何必多此一举呢？而若是异动之下被几名妖王识破了伪装，虽不是说没有机会逃掉，但是体内有印记的情况之下，又真的能逃到哪里去呢？还不如冒险一搏，继续伪装下去，只要是能逃出鸣雷兽的追逐，和这些妖王一分开，他就可以暂时的压制住印记，反明为暗的，然后趁机夺了元瑶严厉二女逃之夭夭，就可最终保住性命。韩立面上丝毫表情没有，但是心中终于有了决定。而就在这个时候，下边的六祖等人终于出手了，一声低喝过后，数口血刃一颤之下呀，顿时喷射出了数股粗大的血光，狠狠地斩在了黑色光幕上。显然这些血刃是几名妖王专门准备对付此禁制的宝物，血光刚一接触光幕上，顿时如同数颗石子儿砸入了水面中，整个光幕蓦然地波动了起来，并随着血光的不断斩上，光幕本身也发出了嗡嗡之声。突然一声低沉的兽吼从光幕中传出，接着雷鸣之声大作，由远及近的，那东西来了，快收手。六祖脸色一沉，手中血光一停，急忙低吼，血袍人和美妇等人心中一凛，也手腕一抖，停止了攻击。几乎是与此同时，穆青手中血刃一闪消失之后，两手一掐诀，变成了大树的下半身躯，绿光一闪，催动了足下的禁制，无形之力大作，将众人的所有的气息都遮蔽得一丝不漏。远远看去，此地空荡荡的，似乎一切呢都在和六祖等人出道之时一般无二。而这个时候的韩立，眉宇之间乌眉一闪，通过炼化的破灭法木接到了六祖发出的吩咐。韩立木然至极的两手一搓，一声霹雳过后，一层金色的电弧从体内浮现而出，护住了全身，接着袍袖一抖，那杆白色小帆飞了出来，此帆不用法诀催动，立刻就化为了一股白白之气，围着韩立上下飘舞起来，灵气中黑白颜色交织之下，隐隐浮现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太极图案，背后呢同时是青白之光闪动，羽翅一下展开，变得晶莹异常。韩立一副做好了一切准备的样子，不远处的黑色光幕表面银光一闪，突然被一道粗若水缸的粗大的银壶撕裂而开，此银壶在空中一个盘旋，里面隐隐的有什么东西存在，尚未等韩立细看，神念中就立刻接到了六祖有些焦虑的催促声，竟让其不惜任何代价的急忙逃之夭夭。韩立接到这个吩咐，想都不想的背后双翅一展呐，一股清风吹来，人在原地随风消逝了。而这个时候的银狐才光芒一脸，现出了一头马驹般大小的黑色的怪兽。此怪兽体型不算多大，外形酷似大狼，但它背部遍布鳞片，头上生有银色的独角，双目金黄，四足有银色电弧缠绕，这正是六祖等人畏惧异常的鸣雷兽。此兽的样子吧倒是不算太凶恶，但是刚一现身而出，双目立刻被遁到了数百丈外的韩立所吸引，不应该说是被韩立身上的辟邪神雷所吸引。鸣雷兽原本阴沉异常的目光，在一看到韩立身上浮现的金色的电弧之后， 目光马上变得火热异常起来。此兽啊，双目四下一扫，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口中一声低吼，四肢一动，立刻就化为了一道银狐弹射而出。也不知道此兽到底动用了什么法术，四肢银狐大冒，雷鸣之声不绝，一窜之下竟然就遁出了上百丈之遥啊！只是几个闪动就要追到韩立的样子，韩立虽然没有回头，但自然感应到了此兽的来势汹汹，当即心中一紧，不禁暗骂一声，此兽遁速不快，恐怕也是在六祖等人眼中而已，对自己来说绝对还是构成了致命的威胁的。当即不再敢有任何的隐瞒，原本雪白的羽翅突然之间一下子化为了五色灵光，一个呢变成了青蒙一片，两只啊翅膀同时一扇之下，韩立竟然一下子化为了一根五色青丝，闪入附近的虚空中不见了。再一闪，从虚空中浮现而出，人也到了极远之处，论遁速丝毫不比身后的鸣雷兽慢上多少。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60回。听《凡人修仙传》第960回。韩立和鸣雷兽一前一后，眨眼之间就到了天边处，在狂闪几下之后就踪影全无了。再过了一小会儿，绿光一闪，六族美妇等人闪现而出。
快些动手，韩小子不会给我们争取太多的时间的，赶快破掉禁制。
几个人手中血刃一亮，数道血光再次展出，这一次呀，血光刚一喷出，立刻就化为了一条条血蛟，张牙舞爪的直扑，威能明显远胜上次。当一只巨大的虫影在六足头顶上空浮现，张口一喷，一道黑色的光柱喷出，而紫雪傀儡在血袍人招呼催动之下，体型呢狂涨了数倍。木青此女则下半身深入地面深处的根须，瞬即呢收缩复原，转眼之间就和常人一般无二了。接着她将手中的血刃略一模糊，朝虚空飞快地挥动了几下，扑哧一声啊，数道血光蜂拥而出，但又连结一起，化为了一道巨型的刀芒劈斩而去。血芒黑光如同暴风骤雨一般的在光幕上接连的闪动，让其忽明忽暗起来。片刻的功夫，紫雪傀儡已经狂涨千丈之高，仿佛天地神灵一般的两手一横，一口紫色的大斧浮现而出，双手持斧挥动成一片紫芒，对准黑色光幕狠狠斩下，仿佛打雷一般的闷响连绵不绝，无数的符影同时斩在了光幕同一处上。而美妇却只是狂催手中的血刃，并没有再另行施展什么神通。刺啦一声，纵然此层的禁制神妙无比，但是如此多合体级别存在联手之下，还是被硬生生地击出了一个直径十几丈的大口啊。虽然说裂口光芒闪动要再次合上，但这点耽搁对几名妖王来说却是绰绰有余了。
好，我用秘术将入口固定。
六足大喜，手一扬，顿时激射出了八团蓝光，随即呢狂胀变大，竟然是八根淡蓝色的柱子般的法器全都一下子没入裂口当中。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只见蓝光一闪，裂口化为了一个四方通道，四壁都是光滑的蓝色晶石，仿佛在光幕上早就镶嵌了好了一般。
诸位道友，在下先行一步。
六足狂笑一声，纵身化为了一道黑虹，一个盘旋击射而入。两名血袍人互望一眼之后，忽然其中一人呢从紫雪傀儡中一跃而下，落到了地面上，另一个人则单足一踩傀儡，紫雪傀儡呢体型迅速的缩小，化为数丈大小，几个闪动过后，和剩下的血袍人进入到了黑色光幕中。不知二人呢是如何想的，竟留了一个人在外边。美妇看了一愣，而另一边的穆青却两只长袖四下一阵飞舞，无数光芒从四面八方飞射而来，全都一闪没入到了袖口中。他布下的禁制全都收得一干二净啊。蓝姐姐，你两位弟子还要一起带进去吗？虽然明雷兽已经被引了出来，但谁知道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危险吗？他二人修为如此低劣，可别陨落在这里面，姐姐不想让一番苦心白费吧。金灵，你守在外边就可以了。穆青冲美妇一笑提醒道，又吩咐了金元一声之后，就足生金花也飞了进去。金灵一躬身果然站在原地不动了，美妇却是眉头一皱，目光朝呆呆地站在一旁的袁瑶和严厉望了一眼，就冷笑地自语了一句，哼，放在外边老身才更加的不放心，你们两个跟我进去。此女单手的一掐诀，瞬间放出了一团灰蒙蒙的阴风，将自己二女全都一裹而起，接着呼啸地进入到了裂口中，转眼之间外边的就只剩下了寥寥数人。我们几个人就守备外面一会儿吧，顺利的话一会儿的功夫他们就可取得神乳回来的。留下的那名血袍人忽然冲金灵说道，晚辈也希望如此，此地的事情要靠前辈主持了。金灵对血袍人显得恭敬异常，是不是在怀疑我是不是地血本尊，还是区区一个化身而已啊？血袍人目光一闪，嘿嘿一笑，哎呦，前辈说笑了，主人曾经说过地血前辈修炼的是一魂分化的大神通，两人都可说是地血前辈的本体，也可都是化身的存在。金灵毛脸一动，平静地回答，穆仙子对老夫的事情知道的倒是不少啊。金灵的话让血袍人一愣，随即打了个哈哈，目光四下一扫起来，此刻还留在外面的除了二人之外，还有残留的三名高阶妖物，这三名妖物都已经能化为人形，老老实实的在不远处站着。血袍人扫过这几个人之后，正想目光闪动地说些什么，但是忽然其瞳孔一缩，单手闪电般的一抬，丝毫征兆没有的朝附近某处虚空一抓，顿时一只血红大手在那片虚空上方充满腥气地浮现而出，化为拇指大小向下狠狠一抓，轰的一声啊，虚空中一道荧光一闪，竟将血色大手一下子斩为了两截，接着附近人影一晃，在荧光下现出了一名身穿战甲血红之人，面无表情地望着血袍人几个人，竟是一名血甲傀儡。浮游族，金灵不禁一呆，小心点儿，不是普通的血甲傀儡，是被浮游族人附身的高阶存在。一旁的血袍人却是暗暗的吃惊啊，刚才的攻击固然说不是什么大神通，但是对方这般轻易的破掉还是让他大出意外，他不禁双目微眯，盯向了那道模糊不清的荧光，此道荧光光彩异常，以其目力都没有办法看清楚什么，这让他的心中莫名其妙地升起了一丝警觉，眼也不眨地盯着荧光，不敢挪开半步。金灵听到血袍人的提醒之言，再见到这般凝重的表情，也心中大凛起来，目放金光地望了过去， 连血袍人都没有办法看清楚的荧光，在此灵元动用了灵目神通之下，竟看得清楚异常起来。只见银蒙蒙的灵光中，一道淡银色的蛟翻卷腾旋，显得是神妙万分呐。
这是
金灵眉头一皱，并没有认出那是何等宝物，不过多半应是刀剑之类的东西，否则不可能一斩就切开了血袍人的攻击。
你应该是浮游族的漏网之鱼吧，既然瞒过我等耳目，不老老实实的在其他地方苟且偷生，现在冒出来，怎么难道活得不耐烦了？让我们送你一程上路怎么样啊？
血袍人冷笑着开口，话语尖刻异常。
苟且偷生，要不是我们几个人是以傀儡之身和你们争斗，你们真以为能如此轻易地击败我们？不过现在也是无所谓的事情了，除了你们几个人之外，其余外来者都已经进入了神池之中，如此的话就可以瓮中捉鳖，将你们全都灭杀了。
血甲傀儡冷冰冰地说道。
想杀我们？哼，就凭你一言？
血袍人咂巴咂巴嘴，并没有动怒。
不错，就我一人，还有手中的这口五龙爪。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血甲傀儡的声音突然变硬，接着抬手冲空中单手一招，顿时一声清明的龙吟过后，一口光亮如镜的银色的铡刀从空中坠落而下，被傀儡呢一把接到了手中，并轻巧地横在了身前。
五龙铡，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个东西。
是吗？但这都不重要了，你们马上就会陨落在此宝的剑下。
一听完这话，紫雪傀儡似乎不愿多说什么，蓦然手中一扬，单手持铡呀，冲对面的虚空晃了几晃。金灵和血袍人见此，立刻下意识的身形一晃，向左右激射而出。噗噗噗，三声过后，三道其他颜色的铡刀虚影蓦然落下，目标正是远处。三名高阶妖物纵然也做防范，但是虚影闪过太快，一闪而过之后，三名妖物坑也不坑的一头栽倒，身躯被斜着一分为二了。接着再一闪之后，三种铡刀虚影就诡异的消失。金灵和血袍人都吃了一惊啊，金灵身形滴溜溜一转，想要腾空遁走，而血袍人想都不想的袍子一抖，一团团血雾浮现而出。但是对面站着的血甲傀儡却目露讥讽之意，只是将手中的铡刀再次的晃了晃，四道铡刀虚影同时从他们头顶诡异落下。这一次的虚影看似不快，但是却一模糊之下就到了二者近在咫尺之处。金灵大惊失色之下，肩头一晃，原先背着的两口短剑化为了两道惊鸿，直接迎向了两道铡影，结果咔嚓一声啊，两口短剑瞬间变成了四节坠落而下，一道虚影一闪落下。
不好！
金灵大惊暗叫一声，身形急忙一模糊，铡影一闪而过，这只苍猿顿时变成了两截，但马上尸体溃散消失成一道残影而已。十余丈外的另一处地方，金光一闪，金灵身形清晰而出，但是还没有等他身形彻底的显露而出的时候，这只金猿只觉眼前一亮，另一道铡影竟迎面扑来，时机恰到好处，他根本避无可避呀！呼的一声，硕大的头颅被斩而断，金灵无头尸体晃了几晃就翻倒在地。而站在远处的血甲傀儡将手中的银铡一反抓，竟然浮现出了一团绿火出来， 里面包裹着一个迷你大小的金色小猴，一脸惊慌之色，冷笑一声。血甲傀儡一抖手中的宝物，顿时啊，铡刀表面荧光一闪，小猴一声惨叫，绿火就在灵光中彻底的泯灭了。这个时候，血甲傀儡的目光才扫向了另一边，只见那边的血袍人竟然放出了拇许大小的血雾，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纵然两道铡影在不停地来回地斩杀，却仍然被血袍人诡异地堪堪躲过。血甲傀儡目中绿芒一闪，冷哼了一声，突然将手中的铡刀往空中一抛，顿时铡刀银光大放之下，蓦然从上面飞射出了无数道铡影出来，密密麻麻，无穷无尽一般的。这一下子，原本神色淡定的血袍人也大惊失色起来，不及多想，急忙一催血云，就向不远处的蓝色通道激射而去。显然他已经意识到了，手持铡刀的对方显然不是他能够抵挡的。可是血袍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到了此时，五龙铡才开始真正的露出了獠牙出来。血甲傀儡猛然两手一催法诀，空中的铡影突然全都溃散不见，银色铡刀在一声雷鸣之下化为了五条颜色各异的五爪蛟龙，它们在空中一个盘旋过后，竟化为了五口晶莹的巨刃，一下子在原地消失了。而下一刻，在蓝色通道入口上方，五口巨刃同时浮现而出，然后向下落去，下方正是堪堪才飞到跟前的血云。血袍人一见巨刃临头，脸色一变，身上血光大放，就准备施展什么神通出来。但就在这个时候，五口巨刃蓦然地向外一扭，在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下一刻呀，五口巨刃就仿佛五扇门板一般呢，一下子浮现在了血云边缘，接着表面一芒一闪，五片光幕银河倒泻一卷而去，寒光森然之间，一下子就将血云卷得纷纷溃散，丝毫没有办法抵挡的样子。血袍人惧色一现，顿时顾不得再施展什么秘术，急忙双袖一抖，同时再一张口，一只青色小盾、一片血色青纱和一件圆帛同时喷出体外，三样宝物光华万道，身世惊人呐、一看就知道是非同一般的宝物。他们一被放出，化为了三层颜色各异的光照，将血袍人呢护在了其中。而血袍人不光如此，猛然呢深吸一口气之下，张口喷出了数团精血出来，接着一抬手，一张紫色的符箓一闪即逝的没入到了血团当中。砰的一声啊，血团爆裂开来，化为了血雾往其身上一包，一件紫色的战甲浮现在了身上。此战甲精致异常，表面的电光流转不定，仿佛不是凡间之物一般。这个时候，寒光已将所有的血雾展开，到了血袍人面前了。几声脆响过后，光幕卷过之下，三层防护呢仿佛纸糊的一般被一切而开，狠狠地斩在了血袍人的身上。轰隆隆一声啊，紫色战甲霞光一闪，总算让四周的寒光暂时一停，但是也只是顿了这么一顿而已。下一刻，五股寒光滴溜溜的围着此甲转动了起来，里面隐隐的传出了扑的一声，紫色战甲从腰部被一切而开。血袍人呐、纵然有万般神通，面对这仿佛无坚不摧的寒光也无计可施，紫色战甲已经是他能施展的最强大的防御神通了。目中绝望之色闪过，血袍人身上突然激射出了上百道符箓以及十几件式样各异的宝物法器，但是爆裂声连绵一响， 这些东西就在寒光中纷纷被搅得粉碎，一声惨叫过后，血袍人身形就被五谷寒光给淹没了，连元神都没有来得及逃出封豪出来。远处血甲傀儡见到此景，目中闪过冷色，自语了一声：乌龙闸最大的威能就是锋利无比，请享用宝物硬挡此闸威能。说完这话，他单手往虚空一抓，远处五口巨刃一阵嗡鸣过后，化为了五条蛟龙的光影飞射而回。最后五条龙影在傀儡头顶处一聚，光华大放的又凝成了那口银灿灿的铡刀，一落而下。血色傀儡目中喜色一闪，抬手呢就想接过此铡刀，但是忽然目中神光一暗，身形晃了几晃，差点就从这空中坠落而下。但是好在呀，灵光一闪，身形又马上站稳了，但其目中却流露出了一丝无奈之色。叹了口气之后，再次伸手一把将悬浮到了身前的银色铡刀抓到了手中，单手呢往铡刀雪亮的表面上轻轻一拂，顿时一阵嗡鸣之声传出。此宝果然威力奇大，但消耗神念之大也实在非同小可，看来下次动手一定是场决战啊。傀儡若有所思地自语了一句。这个时候远处天边忽然是阴风大起啊，一片黑云在风中黑压压地压了过来，数名高阶妖物驾驭着一团团阴风从空中跳落而下，站在了傀儡身前。我让你们办的事情做好了吗？
大人放心，我们已经安排妥当了，只等大人也进入里面，立刻会用大阵将附近全部封死，就是有外来者侥幸从大人手中逃生，也没有办法马上逃之夭夭的。
一只僵尸般的高阶鬼物小心地说道：
一半人跟我进去，一半人马上布阵吧。那些人纵然已经将鸣雷兽引开了一只，但是绝对没有想到看守神乳的并非一只，而是雌雄一对。
血甲傀儡往空中重重阴云看了一眼，冷笑了一声说道：
鸣雷兽虽然是当年贵族长老留下来的看守，但是身上没有带接引令牌进入此地，恐怕我等同样会被此兽攻击的吧。
这名鬼物似乎灵智不低，迟疑地开口说道：
放心，那些人既然走在了前边，里面的鸣雷兽就算攻击也应该先攻击他们的，我们只要偷偷地跟过去暗中下手就可以了。原本有五龙闸在手，我们不过只有一半的把握，对付这几个人现在有着鸣雷兽相助，他们若还能逃得性命反倒是奇怪了。至于另一只鸣雷兽被引开也就被引开了，若非如此的话，这几个人又怎会自行进入死地？在外面动手击败他们并不难，但要真的全部灭杀，那可是千难万难的呀。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61回。